但虽然现在还是会用，比方说哦，史上第几个来强
对，
调去凸
嗯。
显说这些奖项过去女导演的空缺，但我其实还蛮期待，就是之后慢慢就是大家会。不因为先看到对方的性别才注意到这部片，然后不因
嗯，
为哪个导演创下就是什么首位什么样子的一个殊荣才去注意到这个导演，或者是才去注意到这部片。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名人堂》，名人放送。
Hello，明娜桑，大家好，欢迎收听很久没更新的《名人放送》，我是阿珍。
我是 CY，
没错，就是可能大家上次听到《名人放送》正规集，应该是好几个一两个月之前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有这个机会重新开张我们的节目。那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最近大家也都知道是影展季节，
没
那其
错。
中有一个我们自己也蛮关心，然后也是非常重要很特别的影展，就是女性影展。
对，因为刚好其实最近，因为其实名人堂都在收很多的议题的文章，
对。
然后其实最近也发生很多，就是不管是在影展界或者是在其他的就是领域里面，也发生很多跟女性议题密切相关的一些，
是的，
对。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女性影展的协同策展人陈慧颖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慧莹。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慧颖。
对，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因为还是受这个疫情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跟慧颖呢也是远距录音的状况。
对，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为了处理一些技术问题，是真的技术问题，不是那种 coin 蹭的那种技
是
术
真
问
的技
题。
术问
对，
题。
花了很多时间在弄录音的装置，这样。
对，也是感受到这个疫情下，然后远端录音，想说，哎，都1年多了，应该大家都蛮适应，但总是还是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所以也是蛮是一个疫情下面的独特的记录。
对，那这一次很荣幸就是邀请到慧颖，然后其实。之前慧颖其实已经在女影就是担任了蛮长一段时间的节目经理嘛，那其实就会想知道这一次好像挂的名字是协同策展人，所以就会想知道，慧颖从就是节目经理，然后今年变成了协同策展人这样子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不同或是转变？
好，就是其实我是从2016年就是开始加入女性影展，然
嗯。
后一开始虽然是比较是节目，就是我们有很多部门，那我是负责节目部的工作，但其实从那时候就有在参与选片的工作，所以其实从2016开始陆陆续续参与选片，那。除了节目经理的角色以外，也会同时用选片人的角色在进行选片，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方面的改变并没有很大。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对我来讲是，之前我比较是就是分身术，就是一人分饰多角，就是同时要处理节目部大大小小事情，然后。包含翻译啊、版权啊，然后
嗯，
接待呀、啊，非常多的事情。那除了这以外，又有就是选片等等。那这2年，我就是转换成比较单纯，就是单纯以选片为主。所以，
哦，
对我来讲的转变，应该就是只是这样。
所以就是少了很多行政上面很多繁琐的事情嘛，就是你如果你的意思是这样嘛。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对，就是比较能够专心的去研究，比方说今年想要做什么样子的片单，然后有没有一些可以再延伸出去的发展空间，这样子。对。
嗯，了解。那如果是协同的话，因为去年名人堂有邀佩嘉来，就是
是。
为我们介绍去年当时就是女性影展他们做了哪一些选片。那
对。
这样的话，当你变成协同的时候，你会跟佩嘉的就是工作上会有什么样的就是差别，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调配吗？
就我们两个工作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差不多。对对
嗯。
对，就是我们其实选片的工作，的参与人员没有很多，就是比起其他影展来讲，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处是自由度很大， 那弹性也很大，等于是我们两个就是不断的在讨论，或者是说像今年其实也有找在外面找了另外一位选片人谢以轩来一起来担任就是选片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说分配我会比较想要用就是互相一起讨论，因为毕竟就是人很少这样子，就是互相激荡然后丢任何的概念啊想法，然后这样慢慢把这个影展的概念生出来。对，
那你刚刚说到就其实你觉得比起说是调配更觉得你们是互相协助，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女影的这个团队并没有非常的就是很分配说哦你就负责选片然后你负责其他的什么事情，反而是比较像是一个小团队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合作这样子的感觉吗？
对，如果以选片小组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是这样的感觉。对，
了解。
那接下来就是因为其实在去年的女性影展就是也是遇到疫情嘛，就是因为其实疫情我们原本会以为就是2020已经是最糟的一年，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常常出门，就没有想到这灾难好像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虽然尽管说台湾好像就是七八月之后就慢慢好了，所以影展又开始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实体举行这样。那我也想要就是知道说就是因为像疫情的关系，所以比方影人没有办法来台啊，或者是片子授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那想要请教慧影，就是这一次女影在面对疫情的就是还是再次可能不断的来袭的状况，要怎么样做调配，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调整这个就是很难去预期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就是一直在调整，就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件事情。那它可能是不同面向的调整，但就是去年我们已经经历过就是影人不能来这件事情，所以这方面到还 OK， 就是反正大家都不能出去，大家也没有办法进来这样子。但是从选片开始就开始遇到很多的需要去适应跟在寻找其他方式的一些课题，比方说我们所有的选片都没有办法就是到影展的就是国外影展的实体现场，然后得透过就是网络上观影。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转变还蛮大的，因为网络上观影的感觉就是毕竟跟实体观影的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它会比较偏商业化。对，就是这是我觉得这一年来就是选片在线上观影选片的那种感觉。然后等于是我自己要就是一直去挖一些平常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被一些主流媒体啊或者是主流的平台提到的那些电影，所以我觉得在寻找片单的过程其实是比往年还更辛苦。对，那另外也加上因为是线上，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嘛，所以就等于其实某种程度上竞争也会更激烈。对，所以就是这方面的难题也是蛮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梅花座啊，到底就是实体影展到底要不要线上还是实体还是线上实体并行，这部分我们其实讨论了非常非常的久，但就是其实就一直在看说其他影展有些决定怎么样，有些是选择就是两者一起并行等等，所以就是一直要去互相影展之间互相参考或讨论，然后但最后就是发现就是女性影展还是最适合就是直接走实体。对，因为我们还蛮希望可以看到很多的观众跟就是可以有一些实际互动或者是在现场讨论的，就这部分对女性影展来讲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真的，我觉得每次就是只要提到说看电影的那个方法，
对，
然后就会有两派人，就一派就会讲说啊，就是线上就看
就
很好啊，然后另外一派就是我一定要进到电影院里面，就坐在那个小就是黑色盒子里面看，感觉才是真的才在就是在叫做看电影。
对， 那你刚刚说就其实这一次的选片的整个过程相较于去年其实并没有比较轻松，反而也是非常困难的。那有没有其中几部是特别困难的，或者是非常非常难得我们现在这些观众才有机会可以看到这部片，大家要好好珍惜的呢？
现在是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推荐的部分
开始在私房名单有没有放在最后面就先稍微给大家一个
透露一个小线索就好。
好，透露一个小线索应该就是焦点影人是最难的吧。
哦，焦点影要划线。
对，
先打勾圈起来。
对
对，非常的辛苦，那过程非常辛苦，然后我相信团队也是就是心有戚戚焉这样子。对，
原来如此，大家焦点影人的票先买起来。而且其实刚刚也有说到说那个梅花座就是可能有点非常大家讨论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前几天我们录音的现在的前几天也是梅花座的这个政策
解封，
所以大家好不好焦点影人赶快买起来。
对，就是刚好空的位置刚好把它插进去，把它买满
填好填满。
对，好，那刚好就是提到就是女性影展就是也是面临到疫情的一些困难，然后刚好今年的主题规划叫做唤醒共生。
嗯，
那刚好讲到唤醒共生就是会想到一些科幻类的东西，比如异形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银翼杀手那样子的想象。那为什么会这次就是女影会想要以这个主题当做规划的一个方向？
哦，就是其实唤醒共生在疫情期间还蛮可以想象的，就是会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很粘稠在一起，就是线上啊跟线下没有办法去分清楚。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你不知道之后就是未知数太多，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除了这部分就是比较是你日常生活的那种感觉以外，其实也想要去回应我们这次今年的片单有很多，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跟科幻有关，那另外一个比较跟类型电影也有关系的是丧尸单元。那丧尸单元的话也是丧尸嘛，就是介于人鬼兽之间，就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那像科幻也是，就是它其实你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但它却是在讲述一个可能是外星人的故事。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今年有放映的酷儿单元，就是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有固定的酷儿单元这样子。那酷儿单元其实也特别发现说，我们今年想要去讲的很多不只是跨性别，然后也是关于跨的这个过程，可能是很跨越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或者是说在心理层面的很大的一个跨越。所以发现其实今年很多东西都在就是在阐述就是这种好像模糊不清，然后但是又在进行跨越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取了一个唤醒共生，但我们其实就是英文叫 impure。 对，impure 的话其实中文是不存，就我们原本想说要叫就是 impure 然后阿卡不存这样子，但是想说还是就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对，那不纯的话其实就是有点用比较就是在地的色情的想象，然后去可是就是对应到就是女性影展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高度性别化的一个影展。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想要透过就是 impure 或者不纯去讲述一种就是其实它是可以很有力量的东西，就是充满杂质，然后它可以是一种扰动的感觉。对，那我们就因此就是有像我们今年有就是深色场所，其实也就是对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然后有一个在阐述就是很多跟当代的社会议题有关的单元。对，然后就是希望说大家看来关注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外，也可以透过很多其他国家的倡议方式来感受到一点力量这样子。
其实女影每一年的那个主题还有甚至是标题小单元的名称什么，我觉得都非常的吸引人，然后今年的这个唤醒共生也是不例外，就直接看到唤醒共生你就会直接想到一些科幻的东西，然后你也会非常期待到底里面会有什么样精彩的片子。 那除了这个唤醒共生这个主题本身啊，其实很重要的其中另外一个相关的元素也是主视觉这个部分。然后其实历年女影的主视觉也是都非常的特别，很吸引人、
嗯、对。
那今年的这个主视觉就是完全是可以连接到唤醒共生的，甚至它就是本身看起来就有点像变形虫、嗯、就是有这个唤醒的感觉。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慧颖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可能跟设计师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吗，或者是你们互相讨论的分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些这个设计理念有没有一些小巧思。
好，就是我们其实像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很多的主视觉都是跟比较新锐的设计师或者是艺术家然后来进行合作。那像今年的话也是请到一个设计师很年轻叫涂恩华。那、嗯、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概念丢给他，然后他从中就是我们先不做任何的干涉，然后让他去思考他可以长成什么样子这样子、嗯、然后所以他就是慢慢去丢出一些好像是有一点在空中，的确有一些科幻的元素在，然后好像在一个空间中游移，然后又好像交融在一起又分离的一个状态、嗯、然后我们是有特别就是请他不要用任何跟人有关的元素、嗯、就是我们不要让他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像人，对，所以就是让大家、嗯、最好有那种就是看了反而是满头问号的感觉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们有请设计师，就是这是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嗯、然后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单元细胞，嗯、对，那些单元细胞其实就是11个、嗯、那我们今年刚好有11个单元、哦、然后我们就请设计师就是针对这11个单元的关键字，然后去就是发想它可以是什么一些符号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象、嗯、然后把它放进那个小细胞当中，所以如果仔细看都可以看到就是每个细胞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果然是有一些小彩蛋，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发现说哦，原来这11个小细胞里面分别是11个不同单元、嗯、他们的意涵，
你可能不会去数那个
对
细胞的数量
有11个之类的
对你不会去数到那个细胞，但是我会想到就是刚好因为最近大家还在讲打疫苗、
哦、
所以我想说进女影其实有点像是说哎，就是你进到女性影展，那你可能也是进就是去接种女性的那种你知道 power 的疫苗，这样去理解一下就是女性或者是说其他酷儿性别之间的一些不同的经验啊等等的。
是，
那其实想要那个主视觉刚好提一下外话，因为刚好今年的那个三大影展，
嗯，
就是坎城、威尼斯、柏林，因为刚好帮观众就是百科一下，因为不一定所有观众会知道，
是，
那就刚好嗯应该不能说完全都是女性导演拿奖，就是说除了坎城跟威尼斯都是女性导演拿了最大的奖以外，然后刚好柏林我们有 po 了一篇，我们有上了一篇文章，就是在谈那个老梅性爱与疯狂 A 片的影评、嗯、就刚好很刚好就是今年的影展就是特别的关怀女性议题吗，可以这样说吗，或者是说就是在刚好给予女性导演很多的肯定，那就是想要就是问一下慧颖，如果以一个女性影展的视角去观看这个现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说其他的意见啊等等的。
嗯，对，就是我觉得说对女导演的词来肯定，其实我比较不会这样觉得，因为其实已经有连续好几年就在比较大型的影展上都纷纷可以看到，就是有女导演无论是资深或者是比较新锐的女导演得奖。那但虽然现在还是会用比方说哦史上第几个来强调去凸显说这些奖项过去女导演的空缺、嗯、但我其实还蛮期待就是之后慢慢就是大家会 不因为先看到对方的性别才注意到这部片，然后不因为哪个导演创下就是什么首位什么样子的一个殊荣才去注意到这个导演，或者是才去注意到这部片，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所有的标签在前面，然后才去认识到他们的话，其实比较可惜一点这样子。但我觉得其实就像今年的那个威尼斯得奖，就是法国女导演 Audrey Diwan，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算是新锐导演，然后她这次得奖的影片是在探讨就是1960年代的非法堕胎的议题，对，那我觉得以这样子的议题，然后尤其又是回到1960年代那时候的倡议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然后我觉得这个议题的确需要在现在就是再次重提，毕竟有很多大部分就是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应该都还没有合法堕胎，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再加上1960年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倡议行动应该是非常的不一定会相对保守，可能反而可以激起很多就是现在比较深刻的一些反思这样子。对，
那说到堕胎啊，其实这次女影有一个单元其实专门就是跟生育这件事情是很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单元叫做生儿育举，然后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但是在聊这个单元之前呢，还是想要先问，就是从这次的开幕片，其实未婚妈妈也是有一点点跟生育有一点点相关的这个主题，那开幕片是叫做未婚妈妈，那它其实是也是这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是重探80年代的自觉之声导演的李美弥，那是不是可以请慧颖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开幕片以及李美弥这个导演呢？
好，就是李美弥，我们这次就是有做了一系列的一个李美弥的一个专题，可以这样说。然后我们这次会有这专题，其实是因为跟就是国影中心一起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其实不是第一次，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跟他们合作做林团秋的一系列的一个就是焦点专题，那这次的话就是也是延续上次的合作，然后有这样一个单元，但其实跟他们合作过程中其实都是特别去强调就是数位修复这件事情，对，那也是因为有数位修复才会促使我们能够就是在现在然后以一个好像是回看的方式再来看这些片子，然后我自己在因为是合作，所以我们的角色其实是相对比较稍微被动一些，就是我们是后来才会认识到或者是开始去了解说这个导演的当代意义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这导演非常的有趣，因为他的作品就是我们这次放三部作品其实都是1980年代，那个年代我们其实也有放过就是同一个年代的台湾作品，但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女导演，然后我们放的是《疯狂女煞星》对，就是完全是不同的路数，但它其实是发生在同一个年代，对，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有趣，一个好像是就是超级暴力，然后或者是有一点社会写实，或者是有一点点剥削电影的片子，然后他却同时就是在那个年代也有像李美弥的路数其实比较偏温馨一点，就是他的路数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像李美弥我觉得他像现在来看我觉得他的特别意义在于他的主题，他带到未婚妈妈小妈妈，然后还有同性情谊，就是在女校里面的同性情谊，然后还有就是职业女性，就是有一个就是时装产业的女总裁，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些主题好像 在以前1980年代是真的很少人去谈，那更不用说有女导演来制作更是难得、嗯、所以他本身去修复这些他的片子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性。然后我在看这些片子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点是它很矛盾，就是它里面其实充斥着很多很矛盾的元素，就是它你有一点没有办法去想把它当成就是哦对这个议题的就是冲锋陷阵啊或等等的，它比较是针对这个议题然后去抛出很多挣扎。就是比方说如果是以女校的同性情谊来讲，他就是会一直就是里面会直接去反思说哦就是有同学说我们是同性恋、
嗯、
然后那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是一个挣扎、嗯、而不是说比较像是哦去冲撞这个体制、
嗯、
然后透过这个挣扎，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那时候可能社会氛围给他们的一些框架，或者是他们的压力，或者是他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来回矛盾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矛盾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并且就是不断的发生在他的三部片子当中。
嗯，
就是未婚妈妈也是，就是到底要生还是不生，对，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还蛮在地化的，就是很日常的大家都会去思考，或者是亲戚的压力啊家长的压力啊等等的，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的一些片刻这样子。对，
嗯，
对啊，这30年就是30年前就有女性导演愿意做这样子的主题，我觉得很就是走得很前面。
对
对，然后其中还有那个晚间新闻，我觉得 也是很有意思、
啊、
对，我其实是最喜欢这一部片。对，
刚好有买这部耶、欸
就是、
对，刚好有买到的、哦、三对应该要三部全嘛。
对，
因为我觉得时间超难选的，
真的。
对啊，
对，这部片就是很多的金句，对，就是 很多爆点，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他的本来的设定我觉得还蛮美国的，其实就是一个女总裁或者是阶级比较高的那种少妇，就是然后他可能跟在他家负责帮佣的人，或者是阶级比较像社会阶级相对比较低的人，就是有产生一些暧昧，然后就是也有男主人，就是也有一种三角恋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我觉得还蛮就是美国的那一种经典电影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但他把它移植到台湾来、
嗯嗯、
然后你又会看到就是80年代的时装秀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啊、
嗯，
对，
好期待。其实那时候看完预告片之后我就超级期待他这三部片，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只是他里面要谈的东西，包括那时候的整个年代的氛围，然后他们穿的哪些衣服哪些造型什么的都是非常期待可以看到的。
嗯，
没错。
嗯，那不知道慧颖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位2021年现在的这个观众，然后重新回去看这个30年前就是1980年代的这些片子，你觉得他的片子就像你刚刚说他不只是要去，他不像是现在蛮比较多的电影会是走一个想要冲撞体制或者是反省体制的风格，他比较是去提出问题，那你觉得作为这个现在的观众，你觉得重新回去看这些片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意义或收获吗？
我觉得其实冲击还蛮大的耶，因为我看了片之后发现里面很多的提问，甚至是在现在就是身边的人也会有遇到一样的问题、
嗯、
对，然后这种既视感很深的状况我觉得也是很惊人，就是哎，到底社会对于这些议题，虽然大家可能常常在拿出来讲啊，然后更多讨论的空间啊，但有时候也是同文层很深厚，你可能回到一些面对长辈啊或者是其他的场合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遇到就是这些问题又直接的冲击到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看这部片带给我的就是思考还蛮深的，就是其实 很多都还没有真的改变这样子。
嗯哼，这看听起来就是应该一定要完售的三部片啊，
赶快把梅花座全部填好填满。
对啊，而且他刚就是虽然是1980年代的片，但是他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是一个未解的问，
是
就未解的一些难题这样。
对，搞不好我们看了之后都还是会很有共感，而且又是数位修复，所以非常的难得。
没错。
对，那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开幕片之外，其实也今年的女影刚刚也提到，就是以那个唤醒共生的那种形态做策展主题，所以
是
就是不免俗一定会跟一些科幻片或是说科幻类型的性别电影有所相关。
嗯，
那像里面就有一个题目是一级玩家，然后跟这个意境幻游这个单元。
是，
对，那可不可以请就是慧颖来介绍一下这个单元，然后因为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经典作品。
对，
所以这个单元它怎么样就是被测出来的，以及它测出来之后你们会希望它有一些需要就是想要添加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样。
好，就是其实有很多个面向，第一个是我们每一年都试图要做一点跟经典电影相关的主题。
嗯，
对，那今年的话就是刚好选择以这个单元为主这样子来做一个经典回顾的感觉。然后另外一点是我们一直都想要做科幻，因为科幻是一个就是非常高度性别化的一个类型，就是它的门槛很高，如果你真的要做那种大制作的话，你势必得思考到你的投资方，你的studio， 你的片商等等，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元素加在一起，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也得就是参考他们的意见等等，所以导致其实真的女导演要来指导这种好莱坞大制作类型的科幻，其实相对来讲时间来得非常的晚。那我们觉得就是以科幻来做一个切入点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想一直都想要就是对拿科幻来开刀，然后刚好今年我们就是有想，就我其实都是用一个这个单元原本是一个好玩而已，就是想说好就是来连连看，就是我们既然想要做科幻，那大家最熟悉的女导演全部列出来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过科幻，然后结果就发现还蛮神奇的，就是其实有，对，那可能就是相对讨论比较少，或者是他们的科幻比较少在科幻类型比方说讨论科幻的时候被提起。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也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就是大咖导演的光环很大，所以大家也很少把他们就是放置在科幻的讨论中去讨论。所以就好像的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方式很少被碰触到，所以就从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然后慢慢去串出，其实有非常多的大咖级导演，他们其实都有做过一个科幻，而且他们的科幻很有趣的一点是都不那么科幻。对，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在颠覆科幻原本的想象。比方说好了，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第一个列出的，我其实是先列 Claire Denis 的《黑洞迷情》。对，他这部片是在这里面最就是时间点离我们最近的一部片。
对，
那也是因为我看到这部片的时候，那时候是在金马放映。对，那金马放映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可惜是，很快就完售，然后但是他有上院线，但是他很快也就下档，然后对，就是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到，可能就只有在金马那一段期间就是有这样一场放映。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很厉害，然后有挑战到很多科幻类型它的一些本身的 bug，可以这样说。对，然后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所以这部片 其实是这里面唯一一个真的在宇宙中发生的。
嗯，
对，
哦，
然后
literally 的宇宙，
对，没错。然后所以就是真的比较贴近那种好像大制作 sci-fi 的那种想象。
嗯，
但他自己就是说这部片是监狱电影，对。
嗯，
那也是这一点就是特别吸引我，就是为什么他不觉得他这个是想要用科幻来看待，就是明明就是科幻的样子，但是他却去一直强调说他这个是监狱电影。
嗯，
对，那他其实就是把太空梭变成一个就是很像无期徒刑，然后没有办法去回返地球的一个就是监狱的状态，但他在监狱状态中试图要去谈性，他试图要去谈生育，然后或者是去谈控制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然后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就是有这部片慢慢去开展，然后就发现其他就是发现其他部片就是都是在地面上，就是，
哦，就这个是离开地球的就对了，
比较是就是着地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着地其实也就有很不一样的想象，像是美少年葛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地下帝国，它，
嗯，
把 sci-fi 就是变成一个媒体帝国的想象，但它媒体帝国它其实是你必须要通过一个地下通道你才能进去，然后进去是有一种，
嗯，
它有点挪用那种就是东方十八层地狱的想象，
哦，
所以就在这里面你要怎么样去阐述一个东方就是媒体帝国这样子，
嗯，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对，那对啊，就是这里面每一部片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就是可以不管你是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些导演啊，像安妮华达，啊，或者是像是维拉奇蒂诺瓦，其实在台湾都有相对非常多的粉丝。
对，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些导演，然后想要进一步看他们的电影的话，其实都非常的推荐，或者是只是纯粹就是喜欢看科幻，然后想要就是看一点不同类型，就是它可以是很 DIY 的科幻，像仙杀，像是独立的仙杀就是非常 DIY， 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看就是一个很像是末日场景的米兰，就是看食人族这样子，
嗯，
或者是鸡皮感的米兰，对，就是它其实杂糅很多不同的那种想象，嗯，对。那安妮华达的话当然其实有一些可爱的元素在里面，对，就是大家如果是他的粉丝的话，我觉得会还蛮喜欢这部片的。对，那狼穴的话就是一样，就是维持就是 Vera 非常胡闹的那种风格，但你又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子把政治意涵建立在一个青少年砍杀电影，就是大家一群青少年进到一个雪地，那雪地就是一个惊悚片很常爱用的一个地方，那就进入到这雪地，
嗯，
那就是被那个训练营的老师说你们多了一个人，那到底是谁，该，
嗯，
怎么办，
对
对，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对，
就是感觉女影的那个接点很就是很刚好，就是因为大家最近都在聊沙丘，
对啊，最近期热卖的科幻片，
对，那大家如果觉得科幻片还看不够的话，
对，
可以继续就是买女影的票，继续就是洗涤一下那个科幻，就是另类的科幻片这样，
没错，更多元更不一样的科幻片。
因为刚好之前沙丘的时候就，因为其实沙丘是还是一个以男性为就
是
视角的片子，所以里面的妈妈或者是什么其实就是比例就少很多。
对，
嗯，没错，就是沙丘其实毕竟它是改编小说嘛，然后小说的那时候，
嗯，
就是制作的背景我觉得就还蛮能够反映就是就是白男人的想法。对，那我觉得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过去的那种元素还是直接的承袭下来，
嗯，
对，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然后其实我有做过调查，就发现这两年的科幻特别多，
嗯，
然后，
嗯，
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刚好 疫情，然后想说也跟科幻有一点关系，所以就是有很多的科幻等着上映，还是说就真的就是可能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拍好，然后就刚好就是跌到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发现特别多的科幻这样子。对。